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来一起聊聊天。那过去的这个礼拜，显然头号的新闻全部是关于奥运的啊。上个礼拜开幕之后，奥运的前一半已经过去了，那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啊。除了开幕式以外，开幕式我们就不用聊了，我们上周已经说过了。就在比赛层面上，你们有一些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或者有趣的事情吗？
其实就一直在看新闻嘛，看那个偶尔看一两场比赛，其中有一场比赛就很有意思，就是我儿子在那边看，然后就说你不来看吗？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决赛，混双的决赛啊，那个非常的漂亮，
乒乓球
就
是
是
吧？
对乒乓球的混双的决赛。其实我之所以觉得漂亮，是因为对方就是北朝鲜，他们打得也很好，也是非常优秀的这种选手，然后这种就比较带劲，就是说我们赢的不是那种这个很渣的选手，而是人家也很强，人家也很拼，人家气势一直都没落。当然，最高兴的是最后我们赢了，
对，
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这个击败强手比很碾压的取胜要更有观赏性
对啊，所以
啊，而
但是
且。
那场我没敢看，就是一直听到群里面的朋友在那边直播的，就是那个。打张本智和的那一场，那个就太刺激了一点，没看。
乒乓球虽然是国球啊，但其实一直都咬得很紧。就但凡中国的优势大一些的时候呢，那么就会搞改革，有各种各样的改革啊，比如说这个小球换大球啊，然后限制一些那个板儿，某些板儿就不给用了啊，对板儿的要求越来越高。然后还有更厉害的就是限制你参加的人数。你比如说像奥运会，男单、女单严格规定，它不是以战绩来去筛选，而是每个国家最多两个人。那这个就等于把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拿掉了吧？就是你再怎么厉害，你哪怕这个世界排名前10里边你有四个、五个也没用，你只能来两个。那只能两个的话，就风险就很大。比如有一个意外被淘汰了，就只差一个了。这一次我们男单就面临这个情况，就世界头号选手王楚钦很早就被淘汰了。那就只剩下昨天打张本智和独苗，像混双，混双是上一届奥运会才刚刚加入到奥运会里的项目，因为乒乓球中国比较优势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奥运会里是乒乓球就项目特别少，就混双是上一届才加进去的，之前就只有四个项目，男单、女单、男团、女团就没了。然后现在加了一个混双，但混双上一届加进去之后呢，很意外的我们输掉了，输给日本人了，所以就一直憋着一股劲儿，而且上一次输掉也是这一队了，
大头和莎莎，
对，虽然憋着一股劲儿，这次要赢回来，非常不容易的，最后做到了，所以这个比较振奋人心。然后男单的这一场呢，其实在我看来，前天的这个比赛，小胖跟张本智和打的，实际上张本智和应该是除了中国选手以外最强的一个了。所以那场比赛其实就相当于是冠亚军决赛，当然现在实际上进决赛的那个也挺厉害的，他就是之前淘汰王楚钦的那个人，所以这次就今天晚上啊，就是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就会打的这场比赛，
对，
估计也会比较的刺激，但总的来说，小胖还是很稳啊，就是心态非常好，就长期抗压能手啊，经常打这个逆转战的，所以。而值得一看。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或者说我认为影响最大的两个比赛，一个是男子自由泳100米那个比赛，
啊，那是，
潘展乐，
对，非常了不起。
对，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女子网球，郑钦文打进了决赛，也是在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候，在9点半10点，她就开始打那个冠亚军的决
哎呀，我们牺牲好大啊。
赛。这两个比赛，我觉得影响会非常的大。首先说简单一点，就是个网球啊，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知道，网球其实在欧美，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充分得到开发的，而且非常非常流行的运动。简单的说，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商业化最彻底、最充分的，其实就三个球：足球、篮球、网球。其他的所有的项目，什么田径啦，什么游泳这些，还有其他的各种球类，大球、小球，其实都比不上这三个。 要么就是普及面不够，要么就是商业价值不够高。但网球是商业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网球还是所有的运动里面性别平等做得最好的，就是所有的运动里面，女性的顶级选手，她的商业价值跟男性几乎比肩的就只有一个，就是网球。所以这一次郑钦文打到决赛，而且前面一路上淘汰了一堆的前世界排名第一、现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这个影响会非常大。他很年轻啊，他才21岁，就按照现在的网球运动员的平均的这个运动寿命的话，他可以打10年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这我看他的比赛啊，就这姑娘呢，首先身体条件非常好，身材高、腿长、手长，然后不论是力量还是耐力都非常好。然后呢，打法也很先进，她是发球特别好，她不论对谁，基本上每场比赛都能打出5到10个 ace 球，就是那种发球直接对方没有碰到的得分，就是发球直接得分还不算 ace 球啊，ace 球是发球就过去之后对方碰都没碰到的，赢了，这叫 ace 球。但每一场比赛都能打6个、7个、8个这样的，发球非常好，她的发球成功率一般来说不如对手，但是她的发球得分率很高。就是他是非常有攻击性的打法，所以打法也非常先进。可能以前缺的就是这种经验，然后技术的稳定性，这个是年轻球员一定会有的了。但这一次呢，连续这几场比赛，从16进8、8进4、4进2这3场比赛我都看了。前2场比赛都是0比1落后，然后第二盘几乎就要输掉的情况下，一点点打回来。半决赛的时候对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一位，第一盘是。对方应该有点轻敌啊，他就一口气6比2就赢下来了。然后第二盘他是0比4落后啊，对方两个发球局都拿下来了，然后对方破了他两个发球局，4比0领先。然后居然他就一二三四连追了4局，可以看得到他这3场球打下来，每一场都有进步。怎么说呢？他打半决赛的时候，实际上他用了打1/4决赛的时候他那个对手的一些战术，就他在调整自己的总体战术和风格。然后那个世界第一就在半决赛里面就很不适应，整个比赛看得到他是一场一场的进步非常明显啊，这是年轻球员的一个特点。他其实真的冒出来就2年，去年开始真正的比较多的出现在巡回赛里面，然后今年年初是打进了澳大利亚公开赛，就是大满贯赛事之一的决赛，然后输掉得了个亚军，这是他个人最好成就，就今年1月份。然后这次参加奥运会，他也是新手啊，第一参加奥运会，一路上打的全都是比他有经验的，所以真的是前途无量啊。就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不论赢和输，当然我们很希望他赢啊。从实力上来讲，他也有理有赢啊，因为对手是排名好像20几位的，他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七啊，所以从实力上讲，按理说是应该可以赢的。但这个女子网球嘛，意外性比较多，所以也不好说啊。但就总之，她只要打出她的风格来，我觉得都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她会非常有机会啊，各种巡回赛事、大满贯里面去争取一些好成绩。她这个背后的商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就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潘展乐的这个金牌啊，这个太传奇了。因为这个比赛，它就相当于是男子100米跑，就是包括以前我们请过一些美国的顾问啊，有一个美国的名帅来给我们游泳队做过一些指导，那老兄就建议他说，不要继续搞这个100米自由泳了，这个机会不大啊，你不如转200米或者说长一点的啊，耐力型的。然后他们不服气嘛，他们就继续去做这个100米的，然后他果然就这2年就起来了。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他在亚运会的时候创造的，46秒8几吧，这次是46秒40啊，这个成绩有人比喻啊，就像百米赛跑里面9秒58那种成绩，就是一下子把一个大家都认为不太能做到的往前拉近了很多。那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就之前有人发过那个对比图啊，就是比如说美国队，他田径和游泳都很强，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田径队伍里面。大部分都是黑人了，白人很少很少啊。但是美国的游泳队，你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白人，黑人很少很少，就个把。就是我们可能就不太有这种方面的想法，但是对美国人来说，他的这种种族上的优越感还真的是有的。 他们甚至有一些所谓的模型啊，就是去测算啊不同的这个人啊，他的各种身体条件啊，等等等等啊，然后推算他们一个极限的速度或者怎么样，他们有各种各样这种模型。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靠谱啊。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很信这个，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就是 unbelievable、impossible，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做到了。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很了不起，我们要去搞清楚他怎么做到的，我们去学习怎么样。那么他们首先是质疑了，那这个质疑呢，就有可能是做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离谱和夸张了。这次比赛之前，我就在我们那个听友群里我就提过，我说这次绝对是美国人处心积虑地做了各种准备，提前就开始布局。奥运会之前一个多月。大的媒体像什么《纽约时报》就开始登文章，美国的反兴奋剂的组织就给国际的反兴奋剂的组织去上书啊，说2021年某个事件处罚中国是不当的啊，这个应该要重罚如何如何。实际上那个是当时一个食品污染的那个事情，那个反复调查了2年多啊，最后的一个结果是认定不是故意的，没有影响到后续的比赛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就不服气，一定要追这个事情去问。然后比赛开始之后，很明显啊，就是那些记者，只要是新闻发布会，只要是逮住中国的游泳的运动员，一定问这个问题，说：“哎呀，你们这个兴奋剂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到底有没有服用兴奋剂？等等等等，有没有违规？等等等等，就盯着问。就是这种事情，当然他也知道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他会让你非常难受，会给你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算是什么苍蝇战术？就是一个苍蝇嗡嗡嗡嗡嗡。
对，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啊，他绝对不止这个。”美国人在这个方面非常离谱的，最近已经开始，就是有国会的议员专门出来说啊，这个 WADA 啊，就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说我们是你们主要的赞助方，但是你们这个工作不力啊，我们要不给你们赞助了，已经在说这个事情了，就是各种渠道开始做，而且美国人做事啊，它超出我们想象的。就是有一个法规啊，美国人大概是我想想看，20年通过的一个法律，叫《罗辛科夫反兴奋剂法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个法案简单的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人通过国内法规定了，只要是跟美国人共同进行的比赛的运动员，如果他违反了兴奋剂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规定的话，比如说违禁药品的服用等等啊，美国人是可以跨境执法的。
咦？
是可以把你抓回美国去，然后最重的可以判10年的徒刑和100万美元的罚金。
操！
就美国可以
荒
通过这
唐，
种法律的，
荒唐！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不论是媒体啊，还有一些这个老百姓，就可能没这个概念，不知道这个美国人他是怎么干的，你无法想象的啊，这他们真干得出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这个会非常尖锐啊，就是我们的各个部门、各个相关的组织单位啊，真的要保护好我们的运动员。如果说哪天啊，我们去美国参加一个比赛，然后运动员突然被扣了，被在美国扔进监牢了，不要觉得很惊讶，这是人家习以为常，而且认为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这次好歹是在法国，法国多多少少呢，没有那么的依附于美国，所以这次我估计还行，不至于太离谱。但下一届奥运会就在美国，那就比较危险了。
我本来在网上看到一堆那种破防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那帮家伙破防了，然后就反正就是咬定中国人吃药了。但是如果他们不是破防，他们是在制造舆论的话，
本来就是啊，
那就太糟糕，太糟
本来就是啊，
糕。
这就是他们的战术啊。然后有人打这样的战术之后，那就一定有人跟着起哄嘛，那就形成了一种声势嘛。现在比较傻逼的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些媒体啊、记者啊，很莫名其妙，就是该做的事儿不做。啊，经常盯着我们的运动员去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我今天看到一个微博上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他说他这次奥运会我们去采访的记者，少说也有1、2千、2、3千人吧，哪怕里面就抽个1%，那就有10几20个人，然后里边挑英语好的10个人组成一个专门的记者团，就专门参加美国和其他的这些对我们不太友善的国家的这种运动员的赛前赛后的发布会。说我们也不用学美国人去这种无中生有啊，这种去抹黑别人。我们就问俩问题：第一个，你们的游泳运动员为什么脸那么红红的发紫啊？是不是生病了？ 你们怎么不关心你们运动员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老针对中国运动员说这个盯着他们问，这个是不是有政治和种族歧视的意味啊？你们运动员是不是可以接受跟中国一样的尿检啊？就盯着问这两个问题可以了，为什么你们不做呢？我们的媒体的人员在干嘛呢？我觉得
有
这是个
道理，
好问题。
有道理。
你做这件事情，也许你真的不能把美国怎么样，但是至少让他们干坏事的时候会稍微有所顾忌吧，是吧？不至于那么离谱吧？但是你都什么都不做，有的时候还盯着我们的运动员帮别人去问一些奇怪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这就很莫名啊。
然后呢，我其实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咱们现在看奥运啊，其实并没有像我们以前小时候那么去关注，包括金牌呀、排行榜呀，包括在一些优势项目上的一些那个夺冠的情况了。对，我们现在关注的内容其实会更宽泛的，对，包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一些我们以前没有的项目里面去做一些突破。然后呢，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我们还开了一辆，对，应该是在那边做的，就是全自主研发的那个转播车，对，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高科技技术的一些含量的一些内容，对，然后我看到新闻里面报道的还挺多的，对，这个呢其实也给这些比赛我们关注的一些内容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参考。
是的，
王老师说这个，我还想起一个事情，就这一
哎，
次的奥运会，其实阿里云有大量的赞助，而且他
还有
们
阿
还
里云，
有技术上的支持。我今还专门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在新闻转播过程中出现的那种叫子弹时间，
对，
就是 NIO 的那个，就是《黑客帝国》里面的那个 NIO 的那个。躲子弹的那个镜头，现在是可以通过阿里云的在线 AI 计算，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就可以切出一块来，然后让它旋转，这个还是很帅的。
它这个应该也还是要超高速摄影设备的支持吧？
照那个我的看法，好像说是就是你丢给云计算，然后它就能实时的算出来，还是
自
什么？
动插针，
对。
好吧，那就是就不可能不能拿来当裁判用，但是可以用来欣赏。
就是视觉效果，
阿里是顶级赞助商啊，他们是叫 Olympic Partner，奥委会的赞助啊，是分级的吧？其中顶级赞助商是很少的，全世界也就大概10来个、20个左右，而且那个顶级赞助商是同类别的只能有一个。就比如说，如果阿里赞助的话，那 Amazon 什么就不可以了，这一类里面只能挑一个啊。然后就是金牌数了啊，这个金牌数这个东西呢，这一届其实说实话，从前面一半的进程来看是相对比较分散的啊。就历史上呢。奥运会金牌要拿第一的话，至少得有30多块金牌。就第一名，一般来讲，至少得有30几块，35块或者更多吧。多的时候得40多块。中国唯一的一次拿到金牌第一是08年，在我们北京那一次嘛。那次中国是拿了48块金牌，100块奖牌。上一届东京奥运会，第一名美国好像是40块吧，我们大概是36、37、38这种，反正就是差距很小。这一次呢，一半时间过去了，我们是13块在第一位嘛。当然，后半程金牌会越来越多啊，因为很多决赛啊都在后面。但这次相对还是比较分散的，10块以上的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了，在第一周结束的时候。那后半程的话，看美国人怎么发挥了。后半程一般美国是有很大优势的，他会追得很快。我们当然也有不少在后面会买着出来。确实就是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现在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事情。反而更在意的是一些比较有梗、有点的一些比赛，能够给大家一种不同的感受。比如像男子自由泳这种突破，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值啊。这次总的来说法国人还行吧，就是虽然也出了很多问题啊，但是就还是能啃下来，问题不大，不会出什么很大的问题。OK，奥运会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下一个话题，我们说说伊朗。这个是我们在听友群里面聊起来的时候啊，提到最近不是哈马斯的政治方面的领袖在伊朗的首都被干掉了，应该是被刺杀啊。那具体怎么刺杀的呢？这个其实现在还不是很确定啊。 有各种不一样的、差别很大的说法。比如一开始呢，是说有人一发导弹打进他的房间炸了，然后后面呢，又有美国的一个媒体说是在他的房间里埋了一个遥控的定时炸弹，提前好长时间就放进去了，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引爆了。然后后面又有人说不可能是这样的，包括伊朗方面有一些媒体也在说。现在总的来说，无非就几种情况，一种是说空袭。就是有飞机飞到附近，然后打了一发导弹或者火箭弹之类的东西，很精准的命中了他住的那个房间。另一个就是刺杀，那就提前的埋了炸弹或者怎么样啊。还有一种呢，是说有特工在附近啊，从地面发射了一个火箭弹或者导弹，或者是 FPV，就那种刺杀无人机啊。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个事儿呢就很离谱，它是在伊朗的首都。一个伊朗很重要的盟友的领导人，到你这里来参加你总统的就职仪式，被敌对势力在你的首都干掉了。这个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比如说朝鲜领导人到我们北京开会，然后不知道被什么敌对势力弄死了，那这怎么挂得住啊？这个脸丢的实在是有点大。但是搁在伊朗来说呢，这好像又没什么，因为伊朗之前已经好几次被这样搞过了。伊朗之前比较出名的啊，伊朗革命卫队的圣城旅的指挥官去伊拉克参加一个会，被美国人发现了踪迹，一发导弹炸死了。然后之前伊朗的一个核专家，做原子弹研究的一个专家，也是在伊朗境内行踪被发现了啊，破一个无人机的什么导弹炸死了。就是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伊朗这个好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和自己的重要干部和盟友。所以这个就是个很奇葩的事情。按理说吧，就是伊朗在中东反美，跟以色列和美国人作对很长时间了，啊，四五十年了。那为什么给人感觉还这么草台班子，还这么的不成样子呢？我那个时候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就说了一句，就伊朗比较特殊啊，它这个国家确实是个很特别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说一说伊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理解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然后看看我们老庄跟王老师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想法。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伊朗它是在79年有一个著名的伊斯兰革命嘛，这个是对伊朗和整个中东来讲影响都非常巨大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它实现了一个国内的完全的重组革命，但是呢，它这革命又不是很彻底，它有很多问题就一直没解决。啊，这种一直没解决的问题啊，导致他国内呢，简单的讲就是我认为叫做执行力不够强。伊斯兰革命1979年发生啊，那个时候在他之前呢，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的桥头堡，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亲美的一个王室的政权。那个政权被伊斯兰革命推翻以后，那个时候伊斯兰革命的领袖就是霍梅尼，他那个时候呢提了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口号。叫做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啊，这个在79年，那是美苏冷战正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觉得美苏很强大，而且那个时候呢，大家也看不明白到底谁会赢。苏联非常咄咄逼人，但是美国也站稳脚跟了，就两边正在非常拉锯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在中东的一个不大的国家，他能够提出这样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一个口号，其实非常不容易的。我个人认为是有进步性的，但问题是，他到底怎么实现这一点呢？既不靠美国，也不靠苏联，只要伊斯兰。那伊斯兰怎么做呢？那个时候他革命成功了，巴列维国王也跑到美国去避难了，然后整个政权就瓦解了，整个就颠覆掉了。西方包括美国人都认为，接下来肯定是一个残酷的伊斯兰革命镇压在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清洗啊，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很激烈的清洗，反而呢是通过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宗教与政治的融合，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它这个政教合一是非常特别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历史上是独创性的一个政治体制。他首先强调他是共和制，也就是他不搞君主制，不搞世袭，他是人民选出的执政者。但第二呢，他又强调他是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所以他是政教合一加共和制加人民民主啊，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结构啊，在他之前是没有的。 在他之后的话呢，他们认为这是伊斯兰世界最先进的建议，甚至有的时候啊，试图去强迫其他的国家走这条路。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开创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显然是有很多的难题要去解决的。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一套，那坚定的支持这个所谓的政教合一的共和制呢，就是霍梅尼这一派。那么他为此呢，组织了一堆的宗教上的专家，他们称之为叫教法学家，去释经啊，就对《古兰经》这样的一些经典做出解释，来圆他的整个体系。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叫做教法学家治国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呢，去推共和制、人民民主这样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当时做那个革命的时候，伊斯兰教内部那些各个派别，它是团结的，因为他们要赶跑美国人的傀儡啊，要干掉君主制，要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他们是一致的。但是成功了之后，接下来怎么治理，其实观点差异是非常大的。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派呢，就仍然坚持说我们要推进世俗化，啊，虽然我们把巴列维国王这个王朝终结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不然我们怎么立足啊，对吧？冷战嘛，你美苏总要投一边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观点不一致的，但是霍梅尼就很坚定地说，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所以他实际上在上层呢，把他的所有的反对者都干掉了，他没有去清洗整个社会啊，去一些残酷的镇压什么没有，但是他把上层的反对者都干掉了，然后就很明确了他的整套的教法学家治国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宪政体系。这项体系简单的讲，它的原理就这样，就是说，所有的什叶派穆斯林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类人呢叫创制啊，就是可以建立制度的人，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资深的宗教学者。那另一类呢，就是普通公民，叫效仿，就是创制与效仿啊。一部分人呢是可以解释经文，可以做案例的，可以去通过案例判例来去建立一些规则的，而其他人只要去遵循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它的一个总的架构。好，然后在这个架构之下呢，就建立了一个叫最高领袖。啊，最高领袖是代表所有的教法学家来解释所谓的正统和合法性的一个权威人士。然后这个最高领袖下面设置了总统、议会和司法总监，这个就代表了西方所讲的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也就是最高领袖代表了宗教和政体的合一，而下面呢，就是完全世俗化的三权分立。这个体系在全世界都是独创性的，没有过的。啊，当然这顺便说一句啊，就是有的我们国内的，甚至有些专家，这个地方都会不是很严谨啊，把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称之为叫最高宗教领袖，或者就直接叫宗教领袖，这个是不对的。就是伊朗这个最高领袖，按照他们的宪法就叫最高领袖，而且它不是一个宗教职务，它是国家的政治职务。这个最高领袖他的权限是非常清晰的，包括他有对几个最关键的岗位的任命权，这里面包括所谓的宪法监护委员会里面的所谓的宗教成员，然后有司法总监，就是他们的司法的第一首长，还有比如说所有的武装部队的领袖都是最高领袖去任命的，宣战权。这个是属于最高领袖的，这是传统上属于国家元首的权限，它是隶属于最高领袖的，它不是一个宗教职务。然后世俗国家的那个三权机构的领导人，就是总统、议会的议长、司法总监，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他们之间有矛盾了怎么办？哎，最高领袖来裁决，根据民选的结果去任命总统，这个也是最高领袖做的。总统如果有渎职行为，或者议会要罢免他的时候，那么也是最高领袖要认可才能罢免。实际上，最高领袖是伊朗宪法所规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元首。那总统呢，就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他主要是对外的外交的时候，比如这个最高领袖不会去访问其他国家，基本上不动的。那么访问其他国家国事访问，代表国家元首的这个角色啊，就是由总统来扮演。那总统实际上在伊朗呢是政府首脑，因为伊朗本质上是一个总统内阁制。那所以他的总统实际上更偏向于政府首脑，然后立法权当然是议会，但是呢又有比较特别的点在于，伊朗的这个政教合一的体系，实际上在经文里面他们解释了啊，立法权最终是真主的，那所以议会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单纯了，他不能够说完全的承担起这个立法的责任， 那你这个立法到底合不合真主的意呢？就要有专门的人来监督和制约它。所以，他伊朗宪法里面设计了一堆复杂的规则来制约这个议会代行的立法权。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个叫宪法监护委员会。那理论上讲，这个宪监会呢，它是有权去审议会通过的所有的决议和提案的，包括总统的选举、议会的选举、公民投票，哎，这个宪监会都要去监督它的。但是这个一套逻辑啊，跑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一个问题：民选的议会代表跟代表宗教的推举出来的这个宪监会，他们经常是有矛盾的、冲突的。他们产生矛盾冲突之后呢，如果没有调解的话，就会搁置，就会变成什么事都做不成了。那他们没有达成共识，这是推进不了。那很多事情就困在这里，行政单位也动不了，什么也动不了，就很多事情就效率很低下。所以呢，在八九十年代，他们又修宪啊，又增加了一个机构，叫做国家利益委员会。这个国家利益委员会很小啊，它没多少人了，大概十来个人，专门负责去平衡和仲裁刚才说的议会和宪监会之间的矛盾。他做这种调停和仲裁的事情，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这个很小的十来个人的团队呢，哎，一下子反而变成了能够协调各个部分运作的一个核心权力机构了。那这个委员会里边呢，它就天然的是总统、议长、司法总监都在里面。然后另外呢，它有大约一半的人是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的，所以这个委员会是有实权的，而它又是非常的受到最高领袖的影响。但是大家也可以想象啊，就这么三个委员会，议会啊，什么宪监会，什么这个国家利益委员会之间，实际上它这个效率是有问题的。最后是司法权，司法权相对是独立的，所以司法总监不是民选的，司法总监是最高领袖直接任命的，司法总监再去任命最高法院的院长、总检察长这样一些，另外有司法部长也是司法总监去推荐由总统任命的，他是协调政府和议会间的关系的。司法总监还领导了两个关键的岗位，一个是叫做行政公正法庭。一个叫国家监察总局，这两个就是做行政监督的，就像我们这边反腐反贪的。所以司法这块的权力是比较重要的，但它也是最高领袖任命。好，最后也是最麻烦的，伊朗的武装力量也是分裂的。伊朗的武装力量有三个，一个是军队啊，这个是由总统这条线、国防部啊这条线去管的，然后有一个是革命卫队。这个是只忠于最高领袖的一个精英部队，然后再有一个是警察部队。警察部队搁一边啊，这是管治安啊，什么内政的，这个不说了。但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这两个都是正规军啊，人数也都不少啊。正式的伊朗的军队有40万人，那革命卫队少一点，大概将近20万，但是它都是精锐部队。他们之间的彼此独立就经常会产生一些矛盾，所有这些的事情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这套体系运作起来啊，就努力的再去平衡宗教和民选政府之间的权力，然后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又要努力的去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在宗教层面上，一个是在实际的国计民生的层面上去平衡各派的不同意见，所以难度就非常的大。这个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自从1979年革命之后，美国就一直在经济上制裁他。啊，对它的石油啊，什么禁运啊、禁售啊，就导致它的经济就不怎么太好。再加上这个体系呢，它又没有办法统合国内的大量的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观点，所以不管谁在总统的这个位置上，他都没有办法实现类似于我们国家搞的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就是他想实现经济的腾飞，总是感觉欠点力量。因为你所有的改革开放其实是需要很多对原有体制打破重建的一个过程，这个其实是执行难度很高的，是要破除很多的不同意见，统一大家认识才
对，
能推进的。
嗯，
那所以这个他就一直做得不好，一直做不好导致个什么问题呢？就不管谁在台上，老百姓都不是很满意，因为经济没有很好的变化，也许会好一点，会差一点，但是总之都没有特别好。啊，这件事情就，哎，导致整个执政的效果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很多危机，包括我们说的武装部队之间的一些矛盾，包括 议会里面的不同派别的冲击，一直以来就伊朗还有将近一半的人是觉得我们要亲美，我们要抱紧美国大腿，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现在经济一直都不好，就是因为得罪美国。但其实说实话，现在伊朗不太具备投降的条件。就算你倒向美国，美国会信任你，会给予你足够好的帮助吗？其实是很难的了。就当年俄罗斯也曾经想投美啊，也没成功啊。那你伊朗就更难了，啊，再加上美国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在打击他，这个方法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制裁，包括鼓动他国内的反对派不断的搞颜色革命，还有地区性的围剿，比如79年革命之后，马上就有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其实就是美国人鼓动伊拉克萨达姆去打伊朗，为了让他不得安生啊，就是全方位去堵他，说白了就是他过得不好。他总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呢，他现在这个体制呢，效率又不高，而且缺乏那种我们称之为叫什么执政动力，就是他想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动力能够支持他去干。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点就是，现在他们的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已经80多岁了，而且身体不是很好。我们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一共只有2代的最高领袖，最早的霍梅尼那威望巨高。啊，就基本上所有的人，你喜不喜欢他，你都只能支持他。然后哈梅内伊是霍梅尼钦点的，而且这个人也非常强，很年轻的时候就霍梅尼手下的干将。然后呢，他上去之后，他也很有心机啊，加强了他对革命卫队的控制，然后加强了他对整个教法学家团队的控制，所以他也会比较稳定。但问题来了，他能保证他的继承者也有这样的权威和控盘的能力吗？其实是非常难的。之前出意外，这个莱西是他很看重的一个接班人，重点在培养，但是培养了一半突然夭折了，他实际上还有没有时间去再做后续的挑选和培养，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然后这次上来这个总统就不完全是他的人，就是一个有点两面派的一个人啊，就比较麻烦。所以说这些的意思呢，就是现在中东啊，在处在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局，就是伊朗它是一个很大的变数。这一次他拉不下面子，他一定要做些事儿的，而他做的事情呢，很两难。他如果正儿八经的去打击以色列报复的话，很可能他占不到便宜，就他很可能会打来打去，最后他损失更大，这可能性是挺大的。那这个相当于透了一个底，就是他其实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那这后面就麻烦很大。另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假装打一下啊，就是大家互相占个面子，就这样了。那就跟之前几次有点像。那这样的话呢，又会在国内有一批人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其实现在伊朗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境地啊，而且他在中东影响力可能在下降。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前不久，我们不是干了一件事儿吗？在北京把巴勒斯坦的各个派别招到北京去谈判，然后出了一个北京宣言。那个
对。
是巴勒斯坦14个所有的派别都参加的，其中包括哈马斯的代表。那一次，我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啊，还专门的请了埃及、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些在中东附近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一起来做共同的见证。那个宣言里面明确讲了，将在这几个国家的见证和支持下去履行下面的这些条款。注意，这个里面没有伊朗，
哎。
就伊朗是哈马斯直接的支持者，按理说就是应该有他的事儿的，但是我们就没有找他去啊。就实际上这个里面是有很大的麻烦的，或者简单这么说吧，就是伊朗是一个他很有志气啊。从我们刚才说到的霍梅尼的这个梦想啊，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其实，如果抛除这个宗教合一形态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跟我党建立时候的梦想、理想是差不多的嘛，对吧？就是民族独立嘛。但是他现在的实力真的有点问题。这个实力主要不是说他军事上什么，而是他国内的整个政治的氛围和执政能力上面，我觉得其实是有缺陷的。那所以这一次未来会怎么走向啊，就有很大的变数啊。如果他真的豁出去了，硬搞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但如果他不搞的话呢，也未必好，因为以色列会蹬鼻子上眼，会进一步的欺负他，那这个能忍到啥程度呢？不好说，所以中东这个变数很大，尤其是如果年底 Trump 上的话啊，当然美国大选现在也是一塌糊涂啊。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没时间，我们下周找时间可以继续聊一下美国总统大选的事情。那总统大选现在非常激烈，就是两边白热化，差距很小啊。就这一次很可能不管谁上都是微弱优势，这是好事啊。就是共和党、民主党不管谁上都是很微弱的优势上的话，那么后面会很乱啊，越乱越好，这是我们希望的。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刚才听完李俊的介绍之后啊，就再联系到之前，我也听过有一个加州101的中东往事，其实也那些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我就联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叫思想资源，就是在中国，我们共产主义，然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然后马列主义，然后呢？这是一大堆的思想资源，但另外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中国的传统的儒家的东西，这两种思想资源在我们这里其实结合的还是可以的。它最后会回到一个实事求是上，
是的，
但是我认为像中东或者说伊斯兰教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思想资源往下深挖，就会挖出某种极端主义的东西。
因为他们跟现实的发展有点脱节了，
对。
所以就有问题。因为他的教义讲了很多东西之后，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大家会觉得说，你看先进和发达的地区他们是那么干的，他没法接轨，这个就很麻烦。我们是大致上目前完成这个事情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加上共产主义的原理跟现代化，把这几块结合到一起，有一个自圆其说的东西了。
对的，
哎，这个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伊朗或者说中东的大多数国家，其实这一块他们都没有走出一条合理的路来。甚至我本质上我就认为，
很难，
政教合一这条路就是走不通的。
很难，真的很难。
他们应该走的不是政教合一，应该是走的是当年就是阿拉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包容四海的那种气概。那种思想资源没有挖出来的话，他们是走不远的。
但这个对他们来说，真的对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来讲，真的太难太难了。
不是太难了，我觉得他们没戏。
小国反而容易点，你比如说什么卡塔尔啊、沙特阿拉伯啊这种倒是可以，但是大的国家真的，比如像伊朗这种，真的好难啊。包括印度其实也是这个问题，我之前说过，就是印度有很多很大的优势啊，但是它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就跟这个有关。就是印度它现在也是一样的道路啊，就是莫迪为什么他很强调印度教啊，甚至不惜去以非常不文明的、野蛮的方式去镇压其他的宗教，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其他的团结全印度走现代化道路的方法，没找到，只能通过印度教这条路。那这个其实它是一定会有很多副作用，而且有可能就是走不远的。现在是这样啊，就是美国已经在放风了啊，就他们的情报机构说，伊朗最迟在这个周末一定会动作。那到底是个什么动作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啊。美国人的周末就是明天和后天了，我们就可以等着再看啊。但这个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中东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OK，那这个我们也先说到这儿吧。
看吧，搞不好明后天有大新闻出来的时候再说。
有可能，肯定大概率是
太
会
可
有的。
能，
美国人的
还是
情报
希
能力还是
望，
强的。
好吧，其实还是希望更加稳定一点，不要有大的。
好，那下一个话题呢，我们又要来聊一下自动驾驶的事情了。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关于萝卜快跑的那个事儿，但是最近呢，发现这个问题还是，首先上次我们没有聊透啊，这个意犹未尽。然后最近呢，也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说法，比如说有一个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面有一位来自某个基金啊，这基金很有意思啊，叫前海开源基金，就从名字上来看跟。比如说老庄工作的这个基金会非常像啊，也叫什么
没有，
开
我
源
们跟
基
他
金，
们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但是呢，它这个开源跟我们说的开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不是 open source 啊，它这个我估计应该是指打开财富的源泉的意思吧，
对的，对
反
的，
正它
对。
是一个很传统的基金管理公司，一个首席经济学家叫杨德龙，他在这个论坛上面就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是很明显，他是反对像萝卜快跑这样的产业的。 他说：“美国用人工智能提高生产效率啊，萝卜快跑却用来替代劳动力，替代人类的劳动力啊，认为这个不好啊。”他这个观点本身，我觉得就不值得去讨论了，我觉得属于是比较奇怪的观点。但是他这个背后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很多人会对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会影响到我们作为人类的处境的那些技术发展，会非常的担忧啊，甚至会有很多恐惧。这个到底合不合理？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担忧？或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想继续上次我们的这个讨论啊，来聊一聊 AI 带来的这些自动化技术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关于这件事儿，你们两位有什么观点？
其实我可能要稍微说的多一点，就是整个的对于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伦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从技术伦理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探讨技术伦理，它一定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你基于对技术和社会以及这种复杂性的了解，然后你能够推理或者说是推断。出到底会有哪些变化？你不要逮着一个事情就往前跑，然后才是第二部分。基于这些可能的变化，你再去探讨它好还是不好。就你不能够说，哎，因为萝卜开跑，然后出租车司机失业了，没了，所以这是一个坏事情。你不能够简单的这样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因果性。当一个技术，尤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全面的进入整个社会的技术。出现或者说不断的变得成熟之后，它会引发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失业的话，我觉得看得太浅了。比如说我那天在跟李俊和王老师在聊这个事情，我就说，哎，如果我们来推演一下，假设所有整个世界上所有的汽车，或者说一个城市吧，所有的汽车全是自动驾驶，它的车祸的比例会不会下降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全都是机器开的，而且假设互相之间都是传感器的，假设车和车之间都有传感器，路上就是车路协同的传感器，然后互相之间不会碰啊，而且甚至还可以有非常好的规划，从头到尾一路上这个任何一辆车不用刹车，不用减速，甚至都不需要红绿灯了。这是第一个想象，就是说车祸几乎没了，不需要红绿灯，不需要交通规则，不需要什么，就车就管自己开就行。然后下一种可能性是啥呢？如果所有的这些车都不要的话，那么车险还要不要？就是车辆保险、车辆强制险这种险是不是还要？或者说，如果要保险，那么这个险种会发生什么变化？比如说，只是由人要买保险。车不用买，或者车只需要统一的有一个投保就可以，它会少掉很多险种，这是第二。然后再下面，交警还要不要？交警还在干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就是在路上已经有无数的摄像头，通过摄像头来取证、来执法，直接甚至就给你发到这个你的 APP 手机上，告诉你你犯。什么违了什么规，然后拍照片发给你，到时候直接交钱去就行，手机上就可以交。那么是不是交警也可以大量下降、减少？甚至再进一步的说，如果在一个城市里，绝大多数的人都不需要自己的私家车，我家里不买车了，我出门只需要随便叫一辆车就可以出门。因为原来之所以说，哎，我们要有一辆私家车，比如说一家四口或者五口人。那一个司机还是外人，我当然不爽啊。那还得有私家车，但是如果这个车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家自己人，那个司机的那个座位反正也没人，我也可以坐。那么我还要不要私家车？那如果整个社会上没有私家车，全都是出租车或者公共用车的话，那么整个社会需要的车的总量是不是会下降？不需要那么多车。我当然也是随口在这边推演，也算是瞎想，但是我认为它会产生的变化远远超过出租车司机失业这么一点点的变化。 然后我们要去看这件事情的好还是坏，以及我们整个社会要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变化。这个我觉得是比一个萝卜快跑本身更值得讨论的话题。
对，老庄刚才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推演的。举个例来说，比如说保险，这个保险肯定是需要的，因为你这个车不管你怎么驾驶，是谁来驾驶，是自动的还是机器人，还是你请的人，还是你自己驾驶，是吧？它的关键在于里边一定有乘客，这乘客是真的活人。那么一旦发生意外风险的时候，那这些人的生命或者健康，它是财产啊，是需要有一定的保险的，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保险存在。那这个保险叫什么名字，以及它怎么去保，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总而言之，它要投入相当的东西去保障这个后续的可操作性，就类似这种，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容易推演出来的。但有一些呢，就会比较难。我们上一次谈到萝卜快跑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在于萝卜快跑以及类似这样的产品，它能不能够做到真的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什么叫先进的生产力？就它真的能够以更少的代价做更多的事情，比以前的模式做得更好？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问号，不是很确定的。你像刚才老庄提到的说，如果真的这东西做得足够好的话，那很多人他就懒得开私家车了，我可以把我的车交出去。委托给一个巨大的运营公司，这公司里全都是自动驾驶的前台、后台的机器人，他只要能做到我需要用车的时候随时能用。至于这个车是我的还是什么的，是真人开还是自动驾驶在开，我其实不 care，是吧？我
对。
要的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能用到，然后他比我自己去打点这个车更便宜、更安全、更省力，那当然好啊。啊，更不用说还有像我这种不开车的，那我更喜欢了。
对啊。
但是能做到这一点，什么时候能做到？它代价真的能够更低吗？啊，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问号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目前不确定，总要去试啊。就是你试才能知道它是不是能做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较好的结果。如果不能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一个风险投资失败了嘛，那你就退回去，你就再去改进嘛。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产业前进的必然的一个路径啊，就如果我们觉得试都不能试的话，那就更没有未来的那个可能性了，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难点啊，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我要去试。第二个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啊，且不说是不是 AI 了，就任何技术的迭代前进，其实都会带来人作为劳动力的一些演变。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广告和数字媒体营销这个东西崛起之前，我们任何的产品要去宣传推广，它最有效的是什么呢？是传统的媒体广告。传统的媒体广告，它基本上分几类啊，一类是我们称之为叫做地面的展示型的广告，比如说大家出门看到在商业区那些大楼上面所贴的招牌。然后后面演变成大的 LED 屏啊，这些是我们称之为叫街头的或者叫做地面的展示广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是电视广告啊，电视广告自从电视这种媒体崛起之后，一直都很强势。电视广告的成本会很高，但是大家经过实践证明，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大家以前听说过像什么新闻联播之后的那30秒的广告，还有春晚宝贵的那一点时间的广告，那都是不得了的。然后后面又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嵌入式广告，像冯小刚拍的这个《大腕儿》啊，里边就描述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告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把一个葬礼办成了一个嵌入式广告的平台。实际上，那个电影拍的时候，它真的挺敏锐的。那个时候，这个情况还没有那么突出，但后面大家就发现，哎，真的到处都是了啊！电影里面、电视里面、比赛里面，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是嵌入式广告。这些东西是互联网广告普及之前的事情。互联网广告起来之后，大家发现这个是压倒所有其他的老的模式的。那么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一些传统广告公司、4A 公司的一些创意啊、设计啊，这些人就开始纷纷的跳槽到大的互联网的公司。那大的互联网公司做 marketing、做 广告的平台需要这样的一些人才，然后这里面还是很多人，后面就慢慢变成了我们各种平台上去做生意的那些商家的广告策划的那些人，包括自媒体，包括后面的直播带货，啊，这后面一大堆都是我们称之为文案啊、策划啊这样的一些人再去设计的。我们看到前台的那些人实际上只是演员。啊，真正他们的脚本，他们这个整个直播也好，这个网络营销活动成不成功，其实看他背后的那个策划，这些东西其实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大家会发现，这个里面呢，它对人的一些关键能力的要求其实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所以那就只是人员的流动，具备这种策划和设计能力的人，他从 4A 跳到互联网，跳到这些自媒体，跳到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他就能继续发挥他的能力的作用。这种情况其实影响是不大的，因为市场就会完成这个自适应的平衡。真正要命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个新技术出来了，使得过去一类主流的技能就根本就不用了。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大的失业大军，这部分人就真的找不到工作，因为他这个技能被淘汰了。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比如说以前有纺织工人，现在没有了，压根儿不存在了，因为纺织机替代掉他了。那以前的纺织工人干嘛去了呢？他只能学另外一个手艺了，跟他原来的纺织没有关系的手艺。那个就会需要社会上要去调整出一些新的岗位，去容纳这些从另一个行业被淘汰出来的技能。这个到底是会是哪种情况？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萝卜快跑真的会淘汰开车这样一个技能吗？什么时候会淘汰？就突然有一天我跟老庄平等了，你会开车无所谓啊？
满街
这
都
个
是。
那就意味着所有的职业司机，就是以替别人开车来挣工资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就要另外去学一门手艺才行了。那这个影响就会很大。但是这个啥时候会发生呢？你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啊。
我能够想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工种是在114查号台工作的。然后你打电话过去，你告诉他我要什么什么单位，然后他就告诉你一个
对。
电话。然后呢，当时还有一些宣传，说有一些人特别厉害，他脑子里记了几千几万个电话号码，随口就能报给你。这是他们的一种技能，能够大大的加快查找的时间。现在完全没有用了，已经不需要这样的工种了。然后我们往往会打电话进去，如果我们现在还打114的话，你通常是语音告诉他，他语音回你，全是 AI。但是现在还是有多少人打114呢？几乎也没有了。为啥呢？因为我们往往要找一家单位，要么就是在地图上搜一个单位名称，然后就会出来这个单位的地址加电话；要么就是在大众点评上，你要搜一个地方，然后他就会找到这个电话。甚至114本身都不值钱了，都没有什么人会用。就之前还是一个很大的公司，114是一家很大的公司，它背后有一大堆的产业跟着的。因为你打电话进
所谓的
去，
黄页啊，
对，最早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流量入口啊，就是当年的流量入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从这个入口走了。这
以
个
前
背
不
后
还有
的，
那种专门的入口网站，什么好一二三还是什么的，
对。
是吧？那个就是把114搬到网上去的。但是搜索引擎普及之后，这种东西就很难生存了。
对，越来越少，所以这样的一些变化，我们都可以再去问背后的那些人去哪儿？他们肯定不干这个了，他们背原来曾经背过的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意义了。然后这些人肯定要去干别的活儿，或者就退，差不多就退休了。也许后面的一代人去做的是别的工种，或者是别的行业去。
对，是这样的。说起这个，我突然联想起一个东西啊，就是上次我们不是谈那个三中全会的文件嘛？那文件太大了，所以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去聊啊。但是我就想起那个里面有一些描述的点很有意思，比如说关于人口和生育这个问题，里面就提到了好几点。一个点呢是提到说，要让这个生育成为一种被社会普遍赞许的行为，就是你这个愿意生孩子，是我们要努力创造各种条件，让更多的人觉得生孩子很光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点，它是叫什么？叫嵌入式的托育。 什么叫迁入托运呢？就是以居住的小区为单位，去建立一系列的小区的这种自然化的托育的解决方案。这个实际上是给社会化抚养提出的一个方案，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那这个实际上它暗含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小区里没有其他工作的人组织起来，去做托育的工作。但这个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资质啊、安全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事情要做啊。但是实际上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讲，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每个小区里一定有足够多的平常就在带小孩的这样的人口，突然它变成一个可以赚点钱的事情了，那肯定还是很多人愿意的。只是说这里面要有相应的组织管理。啊，不能出安全上的风险，否则带小孩嘛，就最怕的就是安全上出问题。这种变化的趋势，比如说人口减少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啊，然后托育这个事情，就是育儿啊，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降下来？那这个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新的行业，一些新的工种？还有一个新闻是最近，也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啊。人社部公布了新的一批，大概有20-30个全新的工种，其中就第一次把网络直播列为了人社部里面的正式的工种啊，放进去了。
对的，对的，我也
啊，这
注
个
意
其
了，
实也是挺大的一个事情啊，
转正了，转正了，
正式转正了。那这个事儿的影响也很大，比如之前我们统计就业数据的时候，这部分网络
啊，
直
被
播
算
是
过
统计
吗？
不进去的，啊，现在就可以统计了。所以以前我们很多开玩笑说，以后失业就叫做灵活就业，其实灵活就业还是不灵活就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能持续稳定的获取收入。那做的中上水平的网络直播，它显然是可以的。那么这个作为一个职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作为就业的一个方向是可以的。那未来，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新的技术的演变或者新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是不是会产生一些新的行业？过10年，我们1-2年之内很难啊。就是过10年，有没有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认知会发生变化？比如现在大家都趋之若鹜的啊，这个互联网大厂啊，什么搞金融的一些啊，会觉得是很好的去向。但未来10年会不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东西？理论上呢，它会有一些平衡的。那有一些职业，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以替别人开车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那这个是不是会可能会被影响到，还有像刚才老庄提到的，他原来是靠他的记忆力来赚钱的，那这个就绝对是很危险的，因为数字化时代，记忆力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
对，
就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个东西会，那所有仅仅只靠这个来挣钱的岗位，那实际上就会有问题。
对，我现在又想到，像教师这个职业的压力也挺大的呀。对，然后呢，我今天不是也是在开会嘛，然后那个金山 WPS 也介绍了现在 WPS AI 里面的一些功能，对，就是一些做学术相关围绕的。对，其实都是 AI 现在做的是挺好的了，包括除了一些那像论文那个论文润色，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行业。对，甚至像一些生物这些专业，对，去做论文润色，以前就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默认的选项。对，现在这些东西其实 AI 其实做的特别好，然后呢，今天还能够还展示了一些。包括像论文排版，对，你可以在像 WPS 里面直接去选你是哪个学校的，然后呢会按照那个学校的论文的模板去自动去排版。哎，那我当时也想问，哎，你们为什么想做这个呢？对，然后呢会发现现在以前很多打印店其实都会有这样一个业务，对，就是不光是给同学们去打印这些论文，其实他还去承担，你给我几十块钱，我帮你按照学校规定的格式去帮你去做排版，对，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有，对，然后呢就回过头来开始去讨论现在老师正在干的一些事情，对，很多就是现在如果按照传统的，你是靠你的经验，包括你在以前学的这些知识的积累的基础上去教学生的话，对你的这种折旧率甚至可替代性其实是特别大的。然后呢，现在对学生的这些要求，对，也是企业 其实今天企业其实也提了好几个，包括你的对周围事物的认知、协调、沟通、协作这些东西，其实现在大家对目前的学生普遍不满。对，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又都是现在学校里面老师无法去提供的。对，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没有答案的。
我有一个直觉啊，不一定对啊，就是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可能还挺重要的。
是的，
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带小孩儿，这个育儿，这个很长一段
学
时
习
间
的，
里面真的就不太行啊，就是，然后对各种不同人群的关怀、支持啊、咨询服务等等，这些短期内我觉得不一定短期啊，我觉得至少10年吧。非常难被计算机 AI 所取代，它是真的需要人的，就是里面带有感情和情绪价值的，这个反而可能会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之前一直给大家介绍的 MIT 的那个新工科教育改革里面，他们有两个东西啊，一个叫 personal，就是个人的修养啊，就是对个人包括情绪调节啊，包括甚至自律啊，甚至健身啊，这样一个就是自我调节和自律这些东西，这个叫 personal。还有一个叫做 interpersonal，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关的能力，这里面就包含了什么 communication 啊，就沟通交流啊，共情啊，甚至包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如何管理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就都放在里面作为一个核心能力啊。这还对工科的人讲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反而我觉得现在教育肯定是滞后了，就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啊，在我看来，
空白
从
的，
小到大都不教的，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空白的一块东西。但这个很可能以后是对 AI 来讲比较难替代的一个部分。再就是另一个极端，就是高度抽象化的思维，这个也是短期内 AI 做不到的。就是你就得走到一个极端，你在中不拉的地方你就不太安全。你或者就是非常的抽象、非常的系统性、非常的形式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现在 AI 不太擅长的。也就是你最后会变成设计和创造 AI 工具的那波人。要么你就是非常的情感化的，非常的人本的一些东西，那这个短期内的 AI 也很难入侵的东西。
听了两位老师的想法，我突然想到一个概念，就刚才王老师提到一个折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明出一个叫做技能折旧速率这样的一个指标？
就是这个
然
意
后
思，
不同
保不
的
保
技
值？
能，不同的技能它的折旧速率是不一样的。像刚才李俊老师说的，记忆力这个技能可能是折旧最快的，已经几乎就不值钱了。但是有一些技能，它的折旧速率相对较慢，越是就是说要这个技能，比如说它是，比如给人按摩、牵脚这种技能就非常难折旧。有些技能就很容易折旧，比如说开车，虽然也是体力，也是动手的，但是开车的技能就折旧很快。但是这个牵脚啊、什么按摩啊，甚至搬运啊，就是你从1楼搬到6楼，这个还是不太容易折旧，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不同的技能，每种技能它有不同的折旧率，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看板可以观察它，也许可以指导未来的这些学生，就是你们应该掌握哪些技能，但是你千万不要只掌握一种技能，只掌握一种技能太危险了，哪怕
对，
现在看
是
上
的。
去还比较保险，说不定人家哪一家公司的 AI 就瞄上了，就像刚才王老师在说的这个。根据不同学校排版，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就是在学校周边生活的打印店的生存空间了，就不要就这样活活的就被挤掉了。他们怎么想得到啊？莫名其妙就把我这一小小破店的生意都给干掉了，你们亏不亏心？所以千万不能只有一种技能，然后才能够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就这样的想法。
对，我给我碰到的学生讲，我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啊，就是第一，我说你们要努力的去培养学习能力，就是当大的变化发生的时候，你与其去预测未来什么好什么不好，提前学这个总是很难的，对不对？大部分是做不到的。那就是说，当变革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学的比别人快也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保值的能力，就是学习能力。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保值的方法。再一个就是像我们以前做投资啊，不论是做风险投资还是做 PE， 都有一个所谓的 portfolio，就是你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组合，对你学习方面的方向，其实也有一个 portfolio，一个组合的概念。就比如说，你需要学一些立刻就能用到的东西，你可能还要学一些未来有希望的一些东西，还要去努力提升自己一些软实力啊，一些共通的，就像学习能力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些组合。最理想的就是，我觉得学校里面需要有人去研究和指导我们的学生，给他们做一些这方面的规划。比如公司里面是会做这个事儿的，比如说一些稍微比较有追求的公司，它至少对于中层以上的干部，就部门经理以及所谓的储备干部，就是未来有可能当部门经理的人，他们一定会做这个事，就是给他做发展路径的规划，对吧？就是我们以前专门有人。不光是 HR 的人啊，是业务系列里面的人，他是定期要去跟这些人去聊的啊。我以前经常干这种事情，就是培训完了之后，可能给这些主干去做一对一的交流，就是为了找到他的理想的发展方向。那学生的群体太大，不可能做到这样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辅导，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一些框架给到他，比如说大学的本科生进来的时候有一个综合性的测试。啊，知道你大概的能力的倾向，然后提供若干种能力的 portfolio 的选项给他，让他有一个方向去选择。哎，我以后可能适合干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个我觉得都是需要去填的坑啊，但真
对，
的
而
很
且
有
我刚
意
才突然想到，现在老师我感觉特别需要这个教师
义。
发展，对吧？
有道理。
嗯，没有人告诉老师究竟该干啥。嗯，
那个王老师，咱们在苏州好好聊。
好的，好的，没问 题。
这个太重要了。
是。
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来聊一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也是最近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和甚至争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上个月底，两个重要的部门啊，就是公安部和网信办。联合发了一个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这个东西里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网号和网证。啊，那网号呢，实际上就类似于你的身份证号，但是它不是身份证号，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而网证呢，就类似于你的身份证。啊，网号和网证是一一对应的。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它的背后的目的以及它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什么，以及它可能对社会、对互联网平台以及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看到了很多讨论啊。这些讨论里面有一些呢，我觉得是完全没有概念，他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产生了很多很负面的猜想。还有一些呢，我觉得就不是不懂事和不了解的问题了，而是就是专门逮着这个来做一些攻击，有他别有用心的一些目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想来聊一聊这个网证和网号的事情。我想先给出这个东西的一个解释，就它到底是个啥东西，以及它在技术层面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包括它的一些实现上的一些考虑啊。这样我们的听友们可以知道这个到底是个啥啊，不是个啥，他能够比较好的理解。然后呢，我们三个人会分别就我们看到的一些网上的讨论的误解，甚至一些抹黑的说法，给出一些评论和辨识啊。首先，我们说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啥，有一个背景知识，就是我们所有的信息系统啊，它都会涉及到安全，就这个信息系统安全是一个很专门的领域。那我们在做信息系统安全方面的设计的时候呢，有三个关键的要素，或者叫三个基础性的服务啊，我们通常把它叫三 A 的啊。第一个呢叫 authentication，就是身份的验证啊。第二个叫 authorization，叫权限的管理或者叫授权的管理。第三个叫 auditing，就是审计。这三个东西呢，干什么用的呢？这个 authentication 就是你任何人要访问一个信息系统。你第一步先要表明你的身份，你到底是谁？你要把你的身份提交给系统，系统拿到你的身份啊，并且跟它保存的数据进行比对之后，它确认你是一个可以访问系统的身份， 你才能继续。这一步呢，它不管其他事情，它只管你身份的识别，识别出你是谁，并且判断你能不能访问。这个叫 authentication，叫身份识别。那识别之后呢，没完，我要知道你确实是你，我知道了啊。那你到底能干啥，不能干啥？我的系统里面能做事情多了，有的人只能看，有的人可以改，有的人还可以给别的人赋权。那这个不同的权限就是专门有管理的。所以第二步就是 authorization，就是授权的管理。那授权管理会根据你的身份给你相应的权限。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权限有你就做，没有就告诉你你不能够做这个事情。第三个 auditing 呢，就是保证这个信息系统里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都有据可查、可追溯啊，这个叫 auditing。这种通常呢，就是靠记录一些日志了啊。任何人，不论你是一个真人还是一个系统程序，你登录到系统里面，表明了你的身份，拿到了相应的权限，干了相应的事情，每一件事件，包括你行为的时间，做了哪些事情，都应该记录。啊，这个有一些由于量太大就不一定记了，哪些要记，哪些不能不要记呢？啊，这个就是相应的不同的安全需求来决定的。但总而言之，你需要有这个能力做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审计日志啊，就是 auditing log 啊，这三个东西是不论什么信息系统，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你都必须要提供的能力。我们以前对信息系统进行一些评估啊，或者进行一些这种验收啊，到安全这部分都会从这几个方面来去确认，但这并不是所有的啊，这只是其中的核心的部分。那么这个国家的网络身份认证的公共服务干嘛呢？它就是做第一件事情里面的一个部分的，它只管身份识别，它既不管权限，也不管你信息系统里面做的那些功能，它只负责识别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那识别身份这个事情呢，具体到我们的互联网服务，实际上是分两层的，一层是识别出你在我这个系统里到底是谁，比如说我的网名啊，叫灵魂黑客啊，我的很多的这个服务里面都叫这个名字啊。那只要我证明了我就是网民灵魂黑客这个人，我的密码或者我的一个很长的 token，或者我的那个数字认证、数字证书对上了，哎，那我就是灵魂黑客这个人了。那么系统就可以跟我进行交互，对我提供服务了。这是其中的一层，这叫什么？叫系统身份的验证。但是我们国家的规定是，互联网服务必须是实名制的。那换句话说，我知道你是哪一个 ID 之后，我还需要把它跟自然人要对应上。那所以，在我们国内的互联网服务里面，它的身份认证实际上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系统的身份的识别，另一部分是实名认证，也就是把系统的身份跟你的自然人、你的真实世界里面的身份对应起来。那进一步细分，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个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公共服务平台啊，它提供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身份认证里面的第二部分的服务，并且它也只提供这个服务。其他的，你系统里的 ID 叫啥，密码啥，它不管的啊，那个是你各个平台自己搞定的，微信你自己搞定啊，支付宝你自己搞定。但是如果你需要确认，你系统里的这个人，他自然人身份是什么的话，那你就需要去跟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去对接。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呢？其实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内已经是解决了问题。它怎么解决的呢？是靠两个方案解决的，一个是验证你的身份证。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啊，你或者要在线下，或者在线上拿着身份证照一张照片，你的头像跟身份证进行比对。怎么比对呢？其实是在我们公安部提供的一个服务里面去比对的，因为这个人脸跟身份证的这个关联信息，目前我们只有公安部是有的，啊，所以他必须去这个去访问。这个其实用到的比较少，只有非常关键的服务才会用这个，绝大部分的服务，包括微信啊、什么淘宝之类的，都是另外一个替代的，在我们政府部门里面，通常称之为叫弱实名认证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通过你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在三大运营商开手机号码的时候，是必须在线下提供你的身份证，你才能够开手机号码的啊。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啊。 那所以呢，如果你能够用你的一个境内的合法的手机号码的话，那实际上间接就相当于能够对应到你的身份信息。那这个对应呢，是三大运营商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你只要在你的服务里把你的这个网名啊跟你的手机号码对应上了，那么就间接的跟你的身份证，也就是你的实名认证的身份对应上了。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现在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问题在哪里呢？它使得我们普通用户的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必须保存在各大互联网平台上，包括什么支付的服务，甚至远不如支付那么重要的服务，甚至一些游戏，它里面都得有你的手机号码或者你的身份证号码。那这个呢，就完全没有必要。啊，而且会带来一些身份数据丢失或者泄露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这一次制定的这个方案呢，相当于是国家提供一个中心的认证服务器。那么我们可以访问这个中心的服务器，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身份证或者是手机的方式，把你个人的身份转变为一个你的网号，然后从此以后。你在任何其他的互联网平台上需要你提供实名认证的时候，你只要提供这个网号就可以了，而不用提供你的身份证、户口或者是手机号码。它的本意其实就是这个，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要我说的话，它的主要问题是出来的太晚了。它如果在10年以前出来的话，那我们的手机号码、手机上的垃圾短信和垃圾电话会少很多。所谓身份证号码泄露的这种事故也会少很多，但现在呢，有人开玩笑说：“哎呀，这已经泄露的差不多了，你再来做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当然不能这么讲啊，就是首先每年还有很多新生的小孩加入到我们的世界上来，他们总能保护起来吧？然后我这个网号普及了之后，我去换个手机号码总可以吧？总而言之，就是说做比不做好啊，虽然有点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做比不做好。那在技术层面上，有人提到说，所谓的隐私信息过于集中，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国家有一些公知啊，他就是受洗脑洗得比较厉害，他会总是觉得政府要害他，所以呢，他们会觉得说我这东西都集中在政府了，是不是很糟糕？其实没有这回事啊，政府保存的只有一个信息，就是你的身份证和你的网号的对应关系，其他的你在哪里吃饭，你在哪里支付了。啊，你在哪里跟人聊天了？这些信息还在各个互联网平台上，跟现在没有区别，不会要求你把这些东西也都传到这个身份认证平台上去，不可能的。当然，现在政府如果你有问题了，那通过一定的手续，比如说公安部门或者国安部门，他们通过一定的手续，要通过技术手段去定位一个人，或者是查一个人的证据的话，他是可以要求互联网的运营商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的，这个是有法律基础的，但这个现在也能做。就是没有变化，以后也还是这样的。这个设计本身的话呢，它确实是对于每一个人的隐私信息的保护，不必泄露你的，不需要泄露的关键信息，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以后比较理想的状况下啊，假设我是个全新的，我今年刚出生的，等我长大了啊，我所有的互联网平台上面可能都只会记录我的一个网号。这个网号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具体的技术实现会怎么做啊？但我倾向于这个网号，它实际上是由这个国家平台发给各个互联网服务商的一些 token。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拿着我的身份证去国家平台上面办了一个网证，我就得到了一个网号啊。这个网号可能只有我知道，比如1、2、3、4、5、6是这么一个网号啊。当我去登录，比如说微信的时候。那微信它要做实名认证，要把我跟这个网号绑定。我可能并不需要把我的网号直接的告诉微信，我可能只是告诉微信说，哎，你可以去找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去要我的网号，它就会跳转到那个国家的平台。我在国家平台上登录之后，国家平台会发一个 token 给他，这个 token 是专门发给微信的一个专门的 token，它并不是我那个网号，那个网号可能只有我才知道。这套体系实际上就是 OAuth 啊，XAuth 可以非常容易做到的，就是掌握你身份信息的那个中心平台，并不需要把你的身份信息分享给其他的这些应用提供商。 那所以实际上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啊，就是你个人相关的数据，真的就只有在国家的可信的一个中心服务上才有。那所有你其他的平台，比如说在支付宝上面，可以验证你到底是谁，但是支付宝其实不知道你的网号是啥，它拿到的是另外一个 token，它跟微信两个 token 甚至都不一样啊，这个是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的。那这个给黑客带来很大的麻烦啊，黑客他可能想办法攻破了，比如说支付宝的这个服务器，拿到了你在支付宝的某个 token，但这个 token 拿到微信是没用的，它两个不一样，它也没法通过这个 token 反推你真实的网号或者身份证或者手机号码。那这个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些坏人要去偷你的信息或者利用你的信息的难度啊，这个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的一个解释啊。但是关于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讨论，甚至争议，啊，这个就我们可以大家都来说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啊。老庄跟王老师，你们怎么看？
我先梳理一下吧，我看到的一些观点是怎么样的一个那个路径啊？首先，我看到的是7月30号财新网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我们都读只读标题就行，叫"持证上网要来了吗？两部门新规征求意见。"这个时候写的还是问号，但是他引入了一个新的词汇叫"持证上网"。但是所谓的网证网号跟持证上网是不是一回事？肯定不是。刚才李军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是所谓只有持证才能上网。但是呢，他这里用的还是问号。但是接下来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律的教授，法学院的教授叫劳东燕，他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叫"持证上网的实质是什么呢？给每个人装监视器。"这个路子就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
这个也是西方抹黑我们的经典论调啊。
当然，接下来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标题已经变成了"持证上网的时代要来了"。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偏向性，就一点一点的往那边带，但是从来就不会真的去谈这个网证网号在干啥，不谈这个，只谈什么呢？就是渲染恐怖气氛，而且就是当然他们互相引用嘛，这个把劳动院的东西再引用过来嘛，说啊、哎、就是监视每一个人，对吧？然后这就是新时代的叫做健康宝，这也是劳动院的话啊、这个实名制加强版也是他们的话，然后如同什么电子手铐，越来越夸张的这种词汇的渲染，以及完全不去管具体的技术，也不去管实际的情况，但是就会往这个方向去不断的去增强追加，这个是
然后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
对，
嗯，
然后最神奇的是我今天还看到一篇文章，但是也是只有标题了，因为内容已经没了，说持证上网就像持证呼吸一样荒诞。他已经把这个上网等同于呼吸，然后把这个网证网号等同于这个只有持证才能呼吸。这个哎，我觉得只需要读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些人他们在渲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对于技术的恐慌，以及这样的技术的恐慌究竟他们想要反对什么？当然，最新的我刚刚看到的一条就是那个国家那个叫什么网证网号的那个 APP 不是已经可以下载了吗？已经在网上有人给他打一星，打一星，打了很多一星，就是相当于是网暴一个 APP， 给他打一颗星，他们就开始做这种事情，好吧？我这边看到的大概先说这些。
对，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可以说一说。第一个层面呢，这个实际上大部分掀起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人啊，都是被西方的那一套洗得比较彻底的，就是绝对的不相信政府，只要政府做的事情都是阴着要害人民的，然后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啊，这东西你说有没有可能？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它跟现在的现状和历史是不是相符呢？显然是不相符的，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你很难跟他去，较真儿说这个里面怎么怎么样啊。 因为你很难去证实或者证伪，说我是不是有被监控。那甚至于我之前有一次在一个相当高端的饭局上面，我还要费劲巴拉的去跟那一堆人解释，说这个手机啊，它持续的在监听你说的话，这件事情是不现实的。很多人相信这个手
很
机
多人
放
信，
在那里，它就在监听你说的话。
对的，对的，
很多人信的。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之前在听友群里也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我说了个啥，后面我突然就看到 B 站啊、小红书啊，就给我推荐某些
对
产
对
品
对，
了。
推送。
那这个呢，之前我们其实分析过，我忘了在节目里面有没有说过。其实这个是由于现在互联网广告平台的发达导致的一个错觉。就比如说你搜过某个产品，或者你没搜过，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搜过，它也有可能会导致给你的推荐的权重增加。这些都是现在的互联网广告的体系能做到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监听实际上不可能呢？因为这个需要在硬件层面黑掉一个设备才行，比如 iPhone 也好，一些比较正统的几大厂商做的安卓的手机也好，它如果它的那个麦克风在工作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标识的，它那个状态栏会显示一个标识出来的。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有一些 App。他会莫名其妙的跟你申请麦克风的权限，那你就不要理他，你要把它关掉，因为你，比如你是个地图导航，你要这玩意儿干啥？包括我都很少用输入法的那个语音输入功能，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尽量不给他这个权限。有些 App 是想干这个坏事的，但是他想真的人不知鬼不觉的干是做不到的。但这件事情你要解释就非常难，很多人他就是不信，啊，这种不信已经是一种信仰了，那这就没办法。所以这个层面上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他确实有这种思维刚硬啊，这个没有办法，很难去讲。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去说明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他们提所谓的持证上网这句话其实没有错啊。我们从十来年之前开始，互联网的服务就要求是实名制认证的。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都是持证上网的，你只要使用。国内的主要的平台，实际上你的身份都是实名制确认的，因为你至少必须得有一个手机号码，手机号码背后一定能关联到你的身份证，啊，然后一定能关联到你的个人的身份，除非你能够坚持很长时间不使用你的身份证，不去坐飞机，不去坐火车，否则的话想监控你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对犯罪分子来讲，现在确实真的很难躲，这个是一个现实。但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呢？那这就是一个可以去讨论的事情，就是到底互联网上是不是要强调实名制上网？这个讨论在我刚刚上网年代，00年代的时候是有挺多讨论的，但后来基本上有定论了，就是从10年代以后，基本上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之后，正式的实名制的要求应该是在，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确定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互联网的主流的服务都经历了一波的升级，啊，就是没有实名制的，基本上就逐步的会限制你的一些功能，然后后面就不能用了。那这个问题已经有定论了，但是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对吧？你可以支持，也可以不支持，但只要你认为这个实名制利大于弊，那么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你就没办法去反对它，因为它是在尽可能优化这个实名制的实现。所以我觉得，如果真要讨论的话，那你就讨论网络到底有实名制这个问题。但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是确定的。
对，现在像这些媒体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趋势，就是特别倾向于去妖魔化一些东西，但是呢，不认真去做一些解读，包括科普的一些事情。
要么他也不懂，要么他一
对，
科
就
普，
是
他
对，
说的
而
那
且呢，
些
这件事
就。
情甚至他也没想着去懂。
对啊，你像之前不是有几个就是号称是法学界的一些人在评价这件事情吗？
对。
那他们的评价就是说，本来这些身份信息分散在各个互联网的平台的还好一点，集中之后就更危险了。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但实际上，你问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说把你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统一管理在一个国家的平台里面，而各个互联网平台都拿不到你的，你觉得哪个更好？
对的，
一般老百姓肯定会觉得前面一个更好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可能某些自认为是精英的人，他们会有那样的一些感觉吧，只能这么讲了。那从
对，
技
或
术
者
层
是
面
精
上
英
来讲，
打
刚
上
才我
引
们已经
号，
解释过了。
就是很有意思，这个倒是跟美国白左有类似之处，就是反对政府，不反对资本家。难道资本家不值得担心吗？
那当然，因为这个媒体是资本家控制的，不是共产党控制的。好，那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这几个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赶紧去看比赛去了。
OK，那
好
个
嘞，打得
名
正
字
精
见
彩
我
了。
下一次吧
嗯嗯，
OK，
好，好，
就
谢谢
这
大
样，
家。嗯，拜
拜
拜。
拜。好，拜拜。